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协力制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和扩散，中共当局最近对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人口2500万人的大都市采取了半封城和封城。虽然这个次生灾害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当局仍然不惜一切代价推行所谓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从而再度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并且引发中国公众怨声载道和恐惧。不过中共宣传机构仍然大力宣传要坚持动态清零，要所谓咬住青山不放松。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观察，他观察到中国网民在4月3号的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这一则的求助贴。这则求助贴就说，小猫快饿死，主人阳性确诊，猫喵已经被独自锁家8日，无水无粮，即将饿死。这则求助贴和中国网民之前看到的来自遭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乌克兰的图片形成了鲜明对照。好多网民慨叹话，睇到乌克兰人喺战争危难当中，仲可以带住儿女同宠物疏散到其他国家嘅景象，令人感动同羡慕。而同时，嚟自上海嘅绝望求助呼吁，仲有呢一则：我系一名上海工作生活咗7年嘅癌症晚期患者，29岁，2021年8月查出嚟宫门癌后，喺上海接受切胃手术同化疗。今年3月3日开始在租住小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封锁隔离整整14日，期间应该在封控第5日，亦即是3月7日准时化疗，但是街道给出的方案是只能够自费送到指定医院，而这个医院根本并不具备接收一名末期癌症患者的收治条件。自上海从3月28号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窝式，亦即是一半接一半式的封城以来，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绝望呼求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当中透露出来。这种求救呼吁最后结果是怎样呢？中国公众经常难以得悉的，但是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这些求救呼吁。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之下，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治的医疗或者医生治病救人是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会受到刑立的处罚。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哀莫能助，不敢救治。早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的时候，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者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曾经引起过中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批评者指出，两年几以来这种中国特色防疫不但未见改善，反而变得加变本加厉。4月4号，中国部分网民冒住被删帖、消耗甚至被拘捕的危险，传送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黑龙江省老外科医生2020年援助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时军，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而被拘捕，长时间审讯，被施以戴手镣、脚镣、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时军不堪凌辱，在惊讶期间自杀，身后就剩下78岁的妈妈和两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直至目前，中国官方以及他们控制下的媒体对这则消息并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观察人士说，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权的防疫措施，包括有病不给救治，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甚至婴儿强行同父母分开隔离，令到父母担心子女的生死安危，以防疫为名肆意杀死宠物等等，这些中国特色做法令到国际社会深感不安。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号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侨民，确保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将他们的侨民和自己的子女强行分离，不要对没有被传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在封控期间，他们的侨民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及有效地得到紧急医疗救助，被集中隔离的人的家中的宠物需要得到定期的喂养。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作出了什么的回应。当局是突然采取袭击的方式宣布上海封城的。封城前一个礼拜，上海当局还大力宣传说不要相信封城谣言，并且拘捕了两个所谓的谣言制造和传播者。 而突如其来的封城使到众多上海市民并冇准备。在被封的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缺乏蔬菜之际，上海郊区的菜农就是因为疫情防控运输被阻，只能够眼白白看着辛苦种出的蔬果难去。据搜狐新闻网的报道说，3月29号上海浦东书院镇李雪村的农田里面，农户袁大哥和他太太正在从黄瓜藤上摘下刚刚成熟的黄瓜，但是袁大哥开心不起来，反而更加显得焦虑。现在肥都已经施了，蔬菜亦成熟了，但因为疫情管控原因，很多菜场都已经关闭。之前合作的几间原本每日都会准时来大棚里面拿菜，现在只能够看到很多蔬菜烂掉，而且是运不出去。蔬菜怎么运出去，是袁大哥所在的上海书院果蔬农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连日来追发售的问题。合作社的月毅先生说，微信里面的订单爆仓，但是每日五部私家车最多亦只是送出了几百份。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之际，中国民间报告就是截然不同的消息。一则消息说，各地物流崩溃恐将引发行业巨震，形势危严峻不可想象。物流司机的姜梦开着高速突然关闭，好不容易就落了高速国道突然间封路。到了门口，当地防疫不让你入去，直接叫你回头。回来之后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需要被迫隔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可以任意将人圈起来，圈在一个小区、一个剧院、一栋楼里面，甚至总有人被圈封在火葬场，不理被圈封的人的死活。他说，
清零政策里面呢，的原因出台呢，一个是非常的粗暴的那个践踏人权，那再是就是
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实行清零政策的问题，一是非常粗暴地践踏人权，亦是向国际社会甩锅，显示你看到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我们的国家没可能出现问题，有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谢田在这里所指的中共，也就是中国，受到国际社会诟病，并且而为此试图甩锅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国际社会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当初刻意隐瞒疫情，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且导致世界性灾难，而刻意隐瞒的指令是来自习近平。再者，中国当局全力阻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说，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流行两年，各国在应对灾情危害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尽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避免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但是中国当局就一意孤行，坚持推行人造次生灾害和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防疫政策。虽然这种政策造成广泛的灾难。冯崇义认为，中国之所以坚持这种灾难性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而习近平坚持这种破产的政策，并非是因为不了解实情。他说，
是讲当年毛在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自己派的警卫下去，他不是不知情。
冯崇义说，即使是毛泽东当年在19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派遣他自己的警卫下去收集的信息都足够充足，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现在习近平有更多信息收集渠道，可以知道清零政策执行的实况，包括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冯崇义就说，这个是习近平的政治逻辑使然。在冯崇义眼中，习近平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那里承继下来的政治逻辑就是，他说，
这个专制政权他有关注的，最关注的他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冯崇义说，我们要知道中共这个专制政权，他最关注的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如果习近平的评估是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会引发政权危机的话，他是很冷血的，就像当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毛泽东还是一致孤行，将本来是要反左倾的庐山会议开成了反右倾的会议，继续变本加厉地饿死更多人。据信有几千万人死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制造的大饥荒。 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将防疫这个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去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是和应批评者的这种批评。在较早时候，中共官方的深圳特区部发表署名文章，说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或者说与病毒共存，怎样去选择？表面上看上来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就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在一意孤行造成祸害方面，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毛泽东是有得病于的。他说，
所以毛泽东怎么折腾的话呢，其实折腾害了中国老百姓自己，他在搞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就是中国老百姓害。但是呢，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时代呢，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从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
谢田说，毛泽东怎么折腾都只是害中国老百姓，无论你搞文革或者搞大跃进也好，都是中国老百姓受害。但习近平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从邓小平时代的所谓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变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好多产业由于中国有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产业链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现在中国再折腾一次，它影响的就不只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了。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措施仍然未能够制止疫情扩大之际，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3月28号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3月30号发表题目叫做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的长篇论述评论，继续宣传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防疫。文章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但是有中国网民对这个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则评论说，什么事都要跟所有人扭住来，外事就扭住来，内事扭住来，跟常识扭住来，跟科学扭住来，跟市场扭住来，跟文明圈子扭住来，当个独树一次与众不同的闷批就这么快乐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